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4月28号星期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来看的也就是在上个周末，有将近40多万人还有世界各地的领袖都到了梵蒂冈去出席教宗方济各的告别式，这个场面非常非常的大哦。那么因为教宗在生前呢，他被这个民众尊称为是人民的教宗哦 People's Pope， 所以呢，我想今天我们就请王寿之教授在第一个新闻，我们就来看一看过去周末的这一场葬礼哦，它的意义以及未来梵蒂冈要选出新的人，以及我们最后一次来回顾一下方济各的生平。教授请。
那么方济各呢，他的在过世以后呢，就放在这个圣彼得大教堂啊，大家瞻仰啊，就是棺木放在那里，这样有几十万人啊，一共3天的时间。那么昨天呢，这个方济各呢就下葬了。他下葬呢，是他根据他的遗嘱呢，不葬在这个梵蒂冈啊，他不放在梵蒂冈的大教堂，而是葬在这个罗马对面的河对面的一个庙。这个庙呢叫做圣母大殿，这个意大利文叫做 Basilica della Santa Maria Maggiore 啊，葬在那个地方，大概离这个梵蒂冈的这个圣彼得大教堂呢，大概有6-7公里的这个路。所以呢，今天呢，在这个唱诗班在唱完诗、唱完歌以后，那么经过很多的仪式，然后他的卫队把他的棺木呢抬上了灵车，灵车呢驶出了梵蒂冈，跨过了台伯河，然后呢到了这个 Basilica di Santa Maria Maggiore， 在那个地方呢就关门呢，就这个下葬。他只有他的家里的熟人和他的亲信呢在那里参加，没有对公众的。那么这个呢就下葬了。那今天呢，这个讲到圣方济各呢，我倒真想讲一点他的个人的这些故事啊。那个我们知道圣方济各呢，他原来呢，他在作为这个教皇以前呢，他不叫圣方济各啊，他大家知道所有的这个人呢，当了教皇以后，他都有一个圣的名字。这个人呢，他本来名字叫做这个 Mario Bergoglio 啊，叫贝尔格利奥 Bergoglio 啊，这个是个阿根廷人，是个意大利血统的阿根廷人。那阿根廷有很多欧洲人去了，这个叫做Mario Bergoglio。他呢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年轻人，他呢在阿根廷呢，他领导有很多的这个教徒。大家知道整个南美洲呢是一个天主教为主的一个州啊，他所以他的信徒非常多。那么10多年前他来担任这个教宗以后呢，他领导了10几亿的这个天主教徒，过了很多年。他年轻的时候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城里面长大的，高中毕业以后呢，他获得了应用化学的文凭，然后呢又去读神学，得到了神学的学位，并且呢是教文学和教心理学，说这个人是据说是个很不错的老师啊，这个又有理工科的背景，又有这个神学的背景，并且呢对文学对心理学呢都有理解，是个非常棒的人。那么他以前做过什么事呢？没有多少记载，不过呢有2次访谈啊，我就看见了他有一些说法他做过什么事。第一次是2010年啊，有一次记者去访谈这个圣方济各，就问他这个工作，他就说他年轻的时候13岁啊，小时他的爸爸呢鼓励他可以找份工作，家里没钱嘛，所以呢他爸爸呢就想办法把他安排一个工作，所以他最早的工作是爸爸安排的，是在一家制袜厂当这个清洁工，就做袜子的工厂当清洁工，这做了有一段时间。 另外呢，他说主要的工作呢，除了扫地以外呢，他呢还当过保镖啊。这个是几年以后了，他在2010年以后，他呢在罗马的一次演讲里面讲，他说他除了扫地以外呢，他曾经在夜总会呢当过保镖，这个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惊讶。那么他还说过自己曾经在一家食品工厂呢做过工作，所以呢，这是我们对这个方济格啊，我们所了解的他的职业背景，他是做过很底层的工作的。那么他呢是迷恋足球的，我们记得2013年8月份，方济格在梵蒂冈的一个私人的会面里面呢，去见了一群这个非常棒的打球的人，足球，一个呢是意大利的足球队员，叫做布冯啊，这个 Giolugio 布冯啊，这个是一个球门嘛，那个门将，还有一个是阿根廷的足球的一个冠军，就是叫做 Lionel Messi， 就是我们讲的梅西，还跟他们还交换了礼物。那么另外呢，他还见过这个已故的这个 Diego Maradona， 这个马拉多纳啊。还见过瑞典的一个球星叫 Ibrahimovic， 他见过这么一些人，他其中呢，他最喜欢的这个铁粉啊叫 Francisco， 这个他最喜欢的人是 San Lorenzo 啊，不是 San Francisco， 是 San Lorenzo， 圣罗伦索。圣罗伦索呢是这个阿根廷的俱乐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门将，阿根廷足球是打得不错的。阿根廷呢曾经赢得过这个南美洲足球俱乐部的比赛，就解放者杯，还赢得了阿根廷甲级足球赛的这个冠军，这支队是很不错的。那么对这个在阿根廷长大的这个方济格来说呢，他觉得最崇拜的就是这个圣劳伦索啊。那么他这个当然圣劳伦索这支队呢，在打得冠军以后呢，还向这个教宗送了一件印了他的名字的这个球衣，叫 Francisco Campio， 就是方济格冠军的这个球衣，所以他很高兴啊，他很崇拜足球，所以这是这个教宗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对足球兴趣非常大。教宗这个人呢，出身低微，他后来当了这个教宗啊，应该是享受不尽了，但是他从来呢，就是过一种非常简朴的生活。他其中有一个特点呢，他喜欢坐大巴，他不喜欢坐轿车。他长期以来呢，这个经常和这些枢机属教啊，在这个开完会以后，大家坐大巴啊回去睡觉啊，这个非常简单。他不太愿意用教宗专用的那种豪华的轿车。2014年，方济格在罗马探访一所监狱的时候，他是坐一部非常普通的深蓝色的小车，打开门窗呢，向大家挥手致意。他呢，向各方面都清楚地表明，他喜欢坐普通的汽车，而不是豪华的汽车。他在这个很多地方啊，他都跟别人表示，如果能够坐地铁的话，他就坐地铁；能够坐巴士的话，就坐巴士。那么并且呢，他要坐飞机要到这个，他还当时在阿根廷嘛，他坐飞机去这个意大利的梵蒂冈要参加教廷的会议，他当时是阿根廷的主教啊，他呢都是买经济舱。这个人呢是一辈子都是非常的简洁，他一向是拒绝豪华汽车，你到任何地方你给教宗安排豪华汽车他不坐，他要坐普通的汽车。他在意大利呢用这个福特啊，这个或者坐这个德国的 Volkswagen。 2015年他访问美国的时候用部更便宜的车，就是意大利菲亚特的 500L 啊。2015年，大家还记得他在美国坐了一部菲亚特，大家觉得很奇怪，这教宗个人的要求他不喜欢。他因为教宗呢是有人谋杀过教宗，就历代来讲啊，所以教宗呢是有一辆非常棒的防弹玻璃的车辆，他呢从来都不想坐。他说这个坐的这个车里面就像坐在一个沙丁鱼的罐头里面一样。那么所以呢，但是也没有办法，他还得坐。 他最后一次经过圣彼得大教堂的广场的时候，他就是坐这辆教宗专车，在上面跟大家招手致意。那个时候他已经病得很厉害了，已经没有什么力量啊去拒绝了。这个教宗呢，每天呢都要祈祷，这个大家知道都是一样的。那么祈祷的过程，他祈祷什么呢？大家都不知道啊。不过最近呢，有人透露了，2024年，方济阁在梵蒂冈呢会见了100多名喜剧的演员，那非常有趣啊。那穿一个白颜色的衣服，那么所有的喜剧演员呢都穿着西装来见他。这个包括美国的这个喜剧主持人这个 Jimmy Fallon。还有这个 Chris Rock， 还有 Whoopi Goldberg， 这人都见他。那么他就说，你哎呀，这大家问教皇了，他说我已经40年以来每天的祈祷了。那这些喜剧演员就问他了，啊，教宗啊，请问你每天祈祷，你祈祷什么东西呢？你问什么话呢？他说，我问的话是一句，主啊，请赐给我良好的幽默感，就是让我讲话幽默一点啊。40多年我就是求这个。这句话呢出自 Thomas Moore 啊，这个祈祷词。他呢在这个16世纪被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啊说他是叛国罪处决了。后来呢天主教会呢把他奉为圣人。这个 Thomas Moore 祈祷的时候就是说，主啊，请赐给我良好的幽默感。说话幽默一些。他告诉这些喜剧演员说，他说你们做喜剧的，你们可以嘲笑上帝，这不算是这个武泄啊。他说呢，这个可以在不冒犯信徒的宗教情感下进行的，也就是有时候开开上帝的玩笑，没什么大了不起。你看这个人多平等啊。教宗方济各呢是一个很多粉丝的人，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了。他在任这个宗教这个本铎十六世的时候，他的前任就是他以前叫本铎这个十六世嘛，他在那个时候他就开设了一个 Twitter 啊的账户，那个现在叫 X 账户。这个那个时候他自己还没有当教宗了，他就开了一个账户，那个账户呢还蛮多人看的，因为呢这个账户有非常多的人呢觉得他有趣啊，那他们呢他的这个量呢就越来越多。那个其实本铎十六世开的账户呢估计就是几万人跟。那么到了他当的教宗方济阁以后呢，他的就开始多了。那因为他呢第一个是语言种类比较多，他用9种语言发他的这个视频号，包括英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波兰语、法语、德语、阿拉伯语和拉丁语啊，他一共有5000万的这个追随者，这个不得了。并且呢他还经常呢有些非常特别的一些讲法啊，他呢光是他的 Instagram 的账户都有990万名粉丝。那么这个讲了很多的东西。当然他在去世的前一天，他在 X 上的最后一个贴文呢就预期了自己的过世，他说基督复活了，这句话概括了我们存在的全部意义，因为我们生来不是为死亡而是为了生命啊。这个讲了这么一句话，这句话讲完以后一天呢他就过世了。
OK， 好，我们谈到这里先进广告吧，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尖峰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美中两国的关税问题啊。这个中国为了要报复我们美国，所以呢把美国的波音的飞机给退掉了，不买了。那么飞机零件呢也不买了。那么让外界就会想说，哦， 中国现在的空中客机现在是不是已经自己可以研发成功了呢？所以才这么大胆的把这个美国的这些高科技的飞机都给退掉了，自己现在已经有飞机了呢？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深入的分析。教授请。
那么中国政府呢要求国内航空公司要暂停接受波音飞机公司啊，就是跟美国要跟着干嘛，那么并且还要求停止购买相关的零组件，作为美国反对美国关税政策的一个部分。但是呢这个呢就有很多人觉得了，你把这些零部件都列在这个反制政策里面，这个可能弄巧成拙，因为 C919 的多种零组件都是由美国制造的。当然中国现在的全力的拼飞机零件的国产化啊，我们看见这个 C919 的电力系统、气象雷达、飞行制这个控制动作系统、燃油系统、门信号的系统的零件全部都是美国航空公司制造的，其他的好像是飞机灵魂的引擎，就是发动机，记录飞行过程的飞行记录仪，测试是否有危险的火灾探测系统，帮助降落的起落架系统，通通呢都由美国航空公司制造。不过根据这个中国媒体的报道呢，关键系统替代工程呢现在已经取得突破，这中国方面的报道。比方说这个发动机现在不用美国的了，现在有中国自己产的长江1000 A 型的国产发动机已经完成了装置的测试，预计呢2027年就不用美国发动机，用中国长江1000A 啊，可以装配150架 C919， 2028年就实现国产化率啊，要突破 80%， 就基本上全部是国产做的了，这倒是一个好消息。但是目前的 C919 的核心系统呢，它依然是以欧美产品为主体的。不过根据中国方面的说法的话呢，这个到2025年到2035年这个10年当中啊，要逐步的实现国际化，最终达到飞机零件90%的国产目标，这个在所有零件里面最高达到国产化的是机体，就飞机的它的躯干、它的外壳、它的翅膀，这要达到90%，这估计不是太难的，95%啊。第二个发动机要达到50%啊，一半，航电系统70%，这是提到的目标。那么当然呢，这些到底能不能实现呢，我们都听官方的报道。但是呢我们看另外一个呢，就有一些比较具体的数字了，也就是说这个飞机呢，它事实上呢它的研发的费用呢是增加了的。因为早在2007年2008年讲这个飞机到完全成功啊，试飞2023年的时候是可以用的费用呢，研发费用是95亿美元，那么现在呢已经超过200亿美元。不过我想这个也很正常，就美国有很多的飞机啊，它的那个试飞的价格和最后的价格呢，它还是有这个很大的一个差距的啊。这个我倒不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没有估计到有那么困难嘛。不过呢最近啊2023年这个919开始试飞以来呢，就有很多的这个坐过飞机的人呢在网络上呢就表示了有些问题啊。这些问题的这些零零碎碎的这些发在网络上，小红书啊、 TikTok 啊，在上面的这些事情呢，我呢偶然看见一片，但是呢很快就给删掉了啊。有些人说这个航班经常换啊，本来应该用这架飞机飞，后来把要大家下了919上了一架波音之类的消息，这类消息呢封得很快，所以就没看见。另外呢这个起飞以前有飞行这个管理人员呢给大家发一些纸巾，说等下擦水用，大家不知道干嘛， 然后呢起飞以后没多久，行李架上呢就开始滴水，原来的内循环系统呢会滴水，这都不是大问题了，但是呢这些呢基本上都被删文了。那么这个官方呢是完全就不允许对他说不好的。那么所以呢这个整个的看法呢，现在表面上看起来919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要是有问题那基本上呢也在进行改造之中。那么当然呢关于919的负面新闻，包括巨额的研发的费用啊，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设计的这个驾驶舱的设计，这个是没有考虑到美国航空局的试航标准的要求，所以做出来的驾驶舱呢是有问题的。还有购买用于飞机的襟翼和水平尾翼的碳纤维材料不合格，所以呢导致2017年又开始反过头来重新使用已经被波音和空客逐步淘汰的传统铝合金的材料等等。这些消息呢在中国国内的都完全屏蔽，那也就没有这些消息了。根据我们的了解呢 C919 从2008年立项到2023年的这个运行商业飞行，原计划是95亿美元完成首飞，结果耗资呢200亿美元，那这个就不用说了。那么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呢，中国航空主力的最主要的飞机现在还是波音飞机啊，但空巴占的越来越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航空市场，这个不用说，要不是中国为什么现在做这么多超大型的这个机场呢啊，这个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国这个市场大。根据这个商飞就说了，国内的航空市场呢还不断的加大对 C919 的订单，那就是越订越多。那么我们呢但是现在看看波音737 777 和787这些机型呢，现在看看呢还是中国航空的主力的飞机型。我们看数据看看，到今年2025年的3月份中国呢有14家航空公司基本上是全部的用波音公司在飞的，那这个就包括了山东航空、上海航空、昆明航空，这些区域性的航空公司用的呢都是100%的波音737。还有几个航空公司呢也是比例很高，像厦门航空公司的波音飞机的用量呢达到90%啊。那个另外有一个呢就是海南航空用的波音公司的飞机呢达到84%，也是用的很高。如果你说短时间把他们都撤下来恐怕很困难，但是由于中美关税的这个问题呢，供应链的脆弱性呢就暴露的无疑了啊。波音在中国拥有35家直接的供应商，这种跨国的协作的模式呢现在直接遭到这个关税的沉重的打击。一方面中国制造的零件出口面临更高的关税壁垒，其次是美国本土的航空制造业同样深受原料涨价的困扰。虽然中国呢积极发展本土制的飞机，而且呢 C919 在中国国内的市场部署逐步的扩大，但就目前来说呢，波音空客啊依然呢是控制了全世界的客机制造的市场，这个919呢还远远没有沾边。我们知道空客和波音呢他们现在要为这场战役做准备了，因为呢这是中国的战略产业之一，一定要把这个西方的挤出去。而中国商飞呢试图在未来这个行业里面站稳脚跟，但这个呢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并且呢会遭遇到巨大的阻力。至今呢第一个阻力就是 C919 呢还没有取得欧美的试航证，尤其是在产能、零部件、供应和国际认证方面呢是面临挑战。不过中国方面指出呢现在正积极的寻求认证，为进军国际化市场呢就铺路。 自从 Donald Trump 挑起了关税战以来，广大的国内消费者呢，这个应对的策略的声音相当高。那么其中的一个逻辑很简单，就是美国人不买，中国人买，以庞大的国内市场去结这个内地的市场。这个当然说法是这样说了，这是中国的一个说法。那现在问题是，现在中国人不买美国飞机，中国用自己的飞机，自己的飞机又不过关，这个怎么看呢？这个现在就变成一个大问题了。所以关于呢 C919 的问题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不过我跟大家说，中国还在做另外一种飞机，这个飞机呢比较复杂一点，叫 C929。 929呢是宽体客机，双通道，两边有两条走人的路，那么中间四个位置，一边两个位置，就比较宽体的飞机。这个飞机就更难做，那中国呢现在正在全力的自己去做。这个飞机到底怎么样呢？现在不知道，估计有几年呢这个双体的宽客机呢也会做出来。那么现在中国的宽体客机全部用的是波音或者呢就是空巴的这些飞机，那现在努力做。这个929呢曾经是遇到过一个挫折的，因为中国原来是和俄罗斯签订合作这个飞机，但是俄罗斯呢他是要求用俄罗斯做的这个发动机，中国方面呢对于俄罗斯发动机呢是不抱信心的，所以中国方面呢要求用英国或者美国的发动机，俄罗斯呢遭到禁运，所以俄罗斯呢就说我不参加，所以现在估计中国呢就自己在做。这个929什么时候拿出来呢？我们要等等看啊。现在919要通过试航证，929要拿出来，要用多少时间通过试航证，这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去验证了。
好，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啊，这个美中贸易的这个问题啊，现在中国经常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好，那没关系，既然美国要对中国加这么高的关税，那以后所有的东西就不卖给美国吧，所有的出口产品呢，以后就自己用，以内循环的做法来达到这个经济的目的啊。那么我们也知道中国有14亿的人口啊，这个这么多的人如果要使用这些所谓的产品啦，或者是进行内循环的话，感觉上好像非常有道理啊，但是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来，我们接下来就请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深入的分析。教授请。
现在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主要的产品之一呢，就六大家用电器。这个六大家用电器呢就占了多少呢？占了中国出口美国产品的 16.5%、啊、都是六种东西。六种东西什么东西呢？空调机、冰箱、电视机、洗衣机、吸尘器、微波炉，这是六项。前面四个叫四大项，后面两个叫两小项。四大项就是空调、冰箱、电视、洗衣机，两小项吸尘器、微波炉，这一共是六个。今年以来呢，国内的这六大市场都有萎缩。为什么萎缩呢？受房地产的影响。大家知道，买多了房子，这些东西就一定要买。你有一套房子，有一个冰箱，你有两个房子，你得买两个冰箱。那这是一个标准的，很少有人会说我一套房子我放两个冰箱，除非你的房子特别大。那么除此以外不太多的，那么空调机肯定装的多了，一间房得有一个空调机吧。那比方说你买套房是三房一厅的，那你买四台，五房一厅的你买五台或者买六台，那就算买到顶了。那有没有人说，哎，现在出口转的又下，你再多买五台吧， 10台空调机装在一个五室的单元里面，你怎么用啊？不可能嘛。所以这个呢就是它的匹配情况，加上现在整个房地产的市场现在开始大幅度的萎缩，这么一萎缩下来呢，我原来的已经有了，我新的就不会买了，这种大家电呢就开始跌，消费现在是大幅度的降缓，到了去年的第四季度才出现了这个增势，那么全年增长到去年的第四季度居然增长了 5.9%， 差不多 6%， 那说那不是不错吗？出口转内销那就完全可以吗？哎，这个话不能这么讲，大家有没有想想去年第四季度中国为什么东西卖得那么好？大家想想啊，那就是国家干预了，这是大规模的国家补贴政策补贴出来的大力出奇迹啊。这个国家补贴出台前的1到7个月，中国家电零售市场规模4722亿元人民币，比2023年同期下降了 4.3%、啊、到8月份以后国家补贴政策发力了，提高了数据，所以呢到12月份就达到高潮，居然就提升了 23.4%、啊、所以国家给钱啊，又便宜又好，那大家旧换新，那不就换了就起来了。那么在国家补贴政策的情况的这个之下，增长呢就已经成为趋势了，政策退出以后呢，增长还能够持续吗？我们知道这个内需趋于饱和的市场趋势，它不会因为政策刺激而改变，因为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这个国内市场，这个要吸纳出口转内销的增长空间是非常有限。那个大家说这个四大件，我这个一家已经装了5台空调机了，你说要国家补贴给我再多买2台，那我怎么办呢？我这5台空调机都是2年之内买的，都是崭新的空调机，我为什么要换还得用钱呢？这有边际效应。那就更说洗衣机，有一家人买1台洗衣机就够了，迫不得已买2台已经叫超多了，有没有人买10台洗衣机的？又不是开洗衣机店，那是没可能的。同样的电视机，一间房装一个电视机算可以吧，现在很多小孩的房还不要电视机，因为大家现在都不看电视。那么到底买多少呢？这也有一个边际的效应。所以呢，这个不是说国家贴的越多国内销售就越多，这个呢没有正比的关系。我们看看对美国出口的6大家电的品种里面，比4大件更乐观的、更难以乐观的是其他的3小件。这2小件吧，两小件就是吸尘器和微波炉，这个跟是拉不动的产品啊。吸尘器那现在呢基本上没人用了，我觉得美国人呢还有些老式的美国人呢还拿着用，但是呢大部分美国人都懒得用那个老的胡佛吸尘器、尤瑞卡的吸尘器，那包括中国的新的吸尘器用的人也很少，因为现在又多了一种新的扫地机器人，这种东西插在墙上它自己爬出来扫，那谁买吸尘器呢？说吸尘器呢是小众，基本上呢没什么人用，你这个出口转内销反到国内呢就更没有人用。第二个呢就是微波炉，微波炉呢大家都知道跟健康有关，很多人觉得微波炉啊，那个微波对人体有害，所以呢现在很多家庭里面能够不用微波炉就不用微波炉，偶然用一用。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微波炉在国内的消费者当中呢受欢迎的程度很低，除了有一些收入低的人用它热水去搞泡面之类，少得不得了。所以呢你把这个出口的这些东西转为内销呢，它的市场它不等于马上就有的。这种内需和外需之间的脱节的情况，在对美出口的消费产品里面呢并不是个别的例子。比如说 占对美国出口 5% 左右的玩具，在如今国内产生生育率非常低的状况下，是很难指望对内销有多大的增长的。再比如占比 11% 的日用杂品中的很多小玩意儿，比方说很网红的这些这个竞赛的奖励品，叫 trophy 啊，这些奖杯，还有圣诞节的装饰物，他们基本上就是100%的美国市场定制的产品，国内完全没有需求，这都根本就转不过来。
OK， 好，来，我们先谈到这里，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继续啊，这个美中两国还是有关于这个贸易经济的问题，现在是闹得不可开交。那么在上个礼拜呢，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在看新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底是谁在说谎呢？因为我们的总统川普呢就说他跟中国已经展开协商了，但是中国这边呢是非常非常强硬的说绝对没有跟白宫交涉，一见面都没有。但是呢你又看到另外的新闻说，哦，中国有派很多的这个外交人员这个到美国来，然后呢是被韩国的媒体拍到的，然后呢这个部分现在呢就变成了罗生门了，到底中国有没有跟美国来交涉，美国有没有跟中国交涉，就是双方针对于这个贸易的事情到底有没有接触呢，这个是一个大问号，是个罗生门。但是没关系哦，我相信不用多久马上就会知道答案了。那么这个部分因为谈判总是要继续的嘛，要不然的话就是如果都一直没有跟中国谈判，那么这个关税就会持续的这个维持现状，那么后面的这个事情我们就可以往前推，哦，到底这个是不是川普在说谎，或者是习近平主席说谎，我们到时候就可以知道了。但是我想最重要现在哦，这个我们有很多的左派的媒体，这个怎么讲左派呢，就是说它是属于这个自由派的，这个新闻里面有很多的派别哦，这个有这个保守的，有自由的，那么在政治的这个价值观方面相差非常的远，所以呢我们所谓的新闻自由，也就是你想要看任何一种言论的都由你自己来做决定，而不是由国家管控的。那么左派的媒体呢，现在对于这个美中贸易战的这个事情啊，针对于中国方面到底手上还有多少这个牌吧，或者是说有多少武器还可以拿出来对付美国的，也做出了一些预测。当然我们讲预测是一种猜想，但是你也不知道未来是不是真的会这样发生呢，啊，我们可以从实际的牌面上来看一看到底中国手上还有什么东西可能会来对付美国的，我们可以听听看嘛。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交给王寿之教授，请教授带我们来看一看这篇报道。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纽约时报还是华尔街日报写的，这个东西是属于左派媒体写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个说明吧，教授请。
那么到底中国到底手头有些什么牌可以和美国对打呢？我今天看纽约时报呢，倒是真是有一篇文章是非常有趣的。纽约时报呢，这个写文章呢比较偏左，但这个时报啊，它的确有一班非常棒的这个撰写人，所以呢他经常写的东西呢有相当多的成分呢是可以作为重要的参考。今天纽约时报就推出这个中国手里握有哪五张牌的中美贸易战，就讲了五点，我觉得呢倒蛮合理的。首先呢是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现在面临的 145% 到245% 的高关税，那个美国进口到中国的商品呢也面临 125% 的高关税，那个基本上呢这两国就停止贸易了，就大家不做生意了。那么并且呢这个中国政府呢一直都在讲我们要奉陪到底，也就是说根本不跟你谈， 而美国方面呢也在说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要跟他们打电话，所以大家就要拖到底。那么到底这个中国有多大的底气和美国要一直奉陪到底呢？纽约时报今天列了五条的原因，这五条原因呢跟大家数一数。第一条是中国可承受的痛苦比美国大，那这一点我倒是承认的。中国因为是国家体制的这个问题，所以中国不存在在这个公开场合比反对党来批评的这个空间，没有，没有人会提不同意见。中国民众也不可能有什么地方说对这个政策提出意见。那么所以中国呢，这个进口物品少了，中国出口少了，出口转内销，老百姓觉得怎么样呢？也没有问题，就说中国可以承受的压力它比较大，这点我觉得肯定是这样。因为美国呢，这个一个开放言论的国家，稍有价格不定，那个媒体呢就群起而攻之，老百姓就一定会说话，然后反对党呢就在国会里面去吵，所以呢美国承受痛苦的压力的空间它小得多。我们说中国呢是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体，这就意味着美国啊对中国的打击呢是没有显得比其他的国家那么大，因为中国自己本体够大，意味着中国能够比其他较小的国家更好地接受关税的影响，并且中国拥有14亿多的人口，庞大的国内市场可以减轻出口商因为关税而承受的部分压力，这一点是定的。并且呢，中国呢已经在用一些摸索的方法，因为中国人现在呢是消费不足，所以中国呢通过一系列的刺激措施来让大家呢去买东西，那比方说家电的补贴啊，还有以旧换新啊，比方说你买车，你的旧车拿来我给你买了，你再买新车，用这种方式去鼓励这个刺激消费啊。如果要买一个电饭锅，要买一个电冰箱，要买一个空调机，国家给予补贴，这些呢是使得想办法让中国人刺激消费。那么能不能够刺激起来我们不知道，但中国起码在做，也就中国呢是有准备的在做这个问题啊。那么其实美国人呢也都知道这一点，中国方面呢他完全是决心了要和美国打到底啊，愿意忍受痛苦啊，避免啊这个让大家觉得他是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中国领导层不会给观众看见我们屈服于美国的压力，肯定是我们把美国打倒，这个也符合民族主义的情绪了。那么所以说中国的痛苦承受力呢比较高啊，这个没有任何的人会公开的批判政府的对于美国的经济战的这个压力的这个方式。当然中国现在有自己的一些问题，包括房地产的危机，失业的问题，那么关税的问题呢可能会造成一些对于产业的影响，但总体来说呢利用民族主义的情绪来证明报复性关税的合理性，所以呢跟大家说现在是风雨同舟啊，天不会塌下来啊，这个呢是有用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中国手头的另外一张牌呢就是中国一直在投资未来的新科技，中国已经转向像电动汽车、人工智能等等这些新兴产业，中国已经是这些新兴产业的世界工厂，它投入了几十亿美元打造更加先进的工厂。中国呢一直和美国在争夺科技主导的地位，比方说聊天机器人，那这个基本上 ChatGPT 在中国大陆就没市场， DeepSeek 就变成最大的深度求说，还有电动车，本来 Tesla 在上海做一个这么大的工厂，结果 BYD 这个深圳的比亚迪啊，就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车的制造厂。还再看看手机，这个苹果手机占了那么重要的地位，它的市场份额现在被华为和 vivo 这两个中国的本地竞争对手呢就抢走了，就没有了。那么也就是说三个美国卖的特别好的东西在中国大陆是没市场的，那基本上都变成中国市场，这就是中国的这个投入技术资金的这个结果了。并且呢北京政府还宣布未来的10年之内 要投入10,000亿美元支持人工智能的创新。那么美国企业呢，现在当然是想办法将供应链移出中国，但是现在的困难就是难得找到同样规模的基础设施和熟练的劳动力。中国制造商在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都有十几年几十年的优势，这个呢，在外国要再重新做成，在越南在印度得很长的时间来复制。这种呢叫做无与伦比的供应链的专业知识呢，使得中国有一张牌可以打出手的。第三张中国手里的牌呢，就是对 Donald Trump 了解，因为 Donald Trump 呢2018年啊就已经对中国进行了一次报复性的关税，记得那一年吧。这个 Donald Trump 对中国太阳能电池板征收关税以来，当时北京就意识到这危险，那当时就已经加快了摆脱美国主导的这个世界秩序的这个计划。2018年开始，当时中国投放了几十亿美元用于这个基础设施和贸易的计划，叫一带一路的倡议，并且呢还突出的发展全球南方的关系，那么想办法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扩大与东南亚、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贸易往来。这个政策呢现在是沿着用美国，你打过来我就更朝这个方向走。并且呢美国农民呢曾经供应中国 40% 的大豆，现在这个数字已经降到 20%， 恐怕还要低。中国一个是自己大多种大豆，并且呢大量从巴西购买了创纪录的大豆，现在中国最大的大豆输入国呢是巴西。所以呢这一个政策呢是一石二鸟，第一个它夺走了美国农业带领市场的这个地位，第二个提高了中国农业食品安全的这个声誉。所以呢美国已经不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这个现在呢属于东南亚。中国在2023年已经是世界60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这几乎是美国的两倍。作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中国在2024年的年底创下了10,000亿美元的贸易的利差。那么这个呢就是纽约时报今天写的这个中国制造的，并且中国第五点他说到，就是中国制造 Donald Trump 的软肋。软肋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美国的经济安全。万一啊他的这个关税政策引起股市大跌，美国债券这个价格大跌，那他就得放手了。就是这是 Donald Trump 的软肋，而中国非常清楚。而中国手上有底盘呢，中国手上有大量的美国债券和美元的这个储蓄金，这个拿出来一抛，这个 Donald Trump 呢就得放软。这是今天纽约时报讲的五条原因啊，对不对呢？大家自己去判断一下。谢谢大家的收听。
OK，
拜拜。
好，那么也谢谢王寿之教授带来的新闻分析，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那么节目时间到了，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